那我们接着，其实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这个课当中啊，其实它可以汇通了很多的道理啊，避免我们只是将因为说实在我们过去也没那么机会听那么多法了，有时候多了我们反而会就囫囵带过，没有的时候反而会细细的去咀嚼它啊。像刚才讲的这个药王药上，那不是跟药师法门也相应吗？是不是？同样一个病，同样一个药，可以让两位菩萨他们可以因为这样，从于这样的医里面透露到法，从医药当中透露到法。那反过来，病是不是也同样可以侮辱？是不是？所以任何一个法误入，我们其实就像我们大家很重视戒法，其实戒法能不能误入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好要以持这个戒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讲说戒法是如何因缘而生，问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烦恼，是不是？所以从于持戒上，那个一样，他还是可以得到那一份实相义啊，那个不是？所以这个原则，我们从这个，但现在他偏重讲是他看到药味道的变化。其实，当我们如果我们看到那个药进去，病的变化，是不是同时又关联到病？那我们。不同的药进去，病也不同，身体也在变化。到最后我们看到那个病又是从哪里来，除了四大病之外，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妄想性的病，是不是一样道理？好，那所以说当我们在送什么才是最好的药啊，什么才是病因缘，所以根本病所产生的支末病，还有一个根本药衍生出来的支末药，是不是也从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所以过去不是也有比丘他因为生病而证阿罗汉，他就是由病因缘入的。那你看那个天台那个十进十成观，那摩诃止观里面的那种十个观法里面有一个叫观病的境啊，就是以病境在观的，是不是一样道理？药如此，那跟药相对的不就病吗？啊，那因此我们今天有些在修行的当中，如果我们对身体的执着越重，其实那不就是你给病养分吗？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太多，因为环境也越来越优渥，所以我们对身体的照顾反而越多，但这个照顾对身体其实是不健康的。我们谈过吧，因为他的你会看到病是这样的病，病因在哪里，所以我下的药应该如何下，他我的病是此生彼生，我的药就要让他此灭彼灭，是不是？所以如果从这个道理来讲，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病应该用什么态度？这种无常病你大概也免不了了，但如果你在这里挂碍，那不是这个病完了以后下个病还不要再生吗？这种生死轮回病，你可以逃了一时身体病，你逃不了那个轮回病了。好，所以后来在我为什么从这里看到，其实病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因缘，你应该是借着这个苦这个病去觉悟啊，这才是最好的药，这才是最好的药。所以从这里面看到，他说由这里看到药是这样的生灭不可得，但却不可得里面却能产生这些差别的药效， 那为什么它能作用？因为病也是这样啊，病是这样因缘生灭，所以我这个药可以对应它。那为什么会生灭？因为你执着，如果你不执着还没这个病，所以我必须依你现在的业报所支持的。像我们现在好了，我就讲说营养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帮助？有，当然有，因为这个业报身，你的这个色法色身的结构是这样。但最后根源在哪里？是你的分别心。所以瑜伽师利润讲说，其实长养我们身体的主要根源不是那个断食，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只是这个东西，这些饮食进去，因为你的业报需要吃甜的吃咸的，因为那是业力的分别习性啊，所以它长养你进去的话，其实是顺应你的分别的，所以让你的身你的心意乐支持身体。所以有的人如果心不健康，再营养都没有。但你说那我就随便吃吃石头也不行，因为你的业报身需要吃饮食，因为那是业力羁绊在那里。但有没有绝对？不是，不是绝对。所以你把它倒过来的时候，把它形成习性树在那边。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饮食？要，也甚至几种恨食当中有三四种是因饮食关系的。所以佛法在饮食上会留意，饮食上会留意，它也有，因为这是业报身，所以你也不能忽略的业报身所需要的这些应该有的照顾。可是你同时必须要知道，这个业报身的最主要发动在哪里？这份妄想。所以经典讲说，真正维持你的生命的不是这个断食，是以断食为源长养你的心思，是这样的。但你不能离开，所以这个也是道理的。所以饮食我们也必须要知节量，有些东西我们要有，哪些不洁净的东西不能用，因为你的业报在这里。哎，所以从这看到说，这样的业力形成这样的执着，它必须依这样而起分别。所以佛法就是你会有这样的分别，你会心生种种法身，所以我就依你所起的执着给你下药，给你下药。所以我常面对到有些病重的，我就讲说，对生死能看得透一点的人啊，其实对身体的健康恢复是比较快，那就算不能熬过，对未来也有帮助。凡是这种方法是同时利益两边，利益两边，也就是说你应该从生死当中，这种病苦当中去觉悟，这种觉悟从这种对身心的厌离觉悟，它对你的身体健康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哎，因为它主要发动的结构是在那里，是在哪里？但现在有人就一起颠倒，开始往这边去留意，其实那对身体是没用的，不但对你现前的身体不一定有用，对你未来也不容易有用。哎，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好，所以在比如说有人在讲那个药师经啊，其实药师经终究要点出药师经的功德，一定依这里来的，一定会走到这里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医王的药。哎，好，所以了知未性啊，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你看是不是这一份，就是说知道这个未性啊，了知未性非空非有，它有没有这样的因缘的未性？就像我们讲说这个法，哎，这个法是即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缘起里面啊，说有这样的一个相，但只有这样的因缘，没有其他的额外的，所以离开它不是。就像佛性嘛，我们讲佛性，佛性是不是在五蕴中？不是。是不是离开五蕴？也不是。只是因为从于五蕴去觉悟，这才叫觉悟之性，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种种东西啊，了知未性啊， 他你不能说他没有，因为他有如是因缘。你要说他有，却不是因缘之他。你说他没有，他的确是障缘生出这样的味道，乃至能治病。但同时知道他能这样变化，正因为他自性不可得，是不是？所以因为了解他的性不可得，我们对药的一个应用就不会僵硬在一个一定的做法。包括我们对佛法的理解也是，佛法是不是法药？是法药。但这个法药在应对众生的时候，它会什么应激，应激而安立，所以再也不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个东西在对应。其实这个东西的存在是能气理气机为最究竟，是不是？就是法药如此，世间药也如此。所以《金刚经》讲是佛法非佛法，是不是？是名佛法。那如果执着佛法，那就不是佛法。必须从缘起道理才能知道佛法真实意，而用一种很僵硬的问佛法去执着。你我们看坦白讲，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你如果去执着法，反而背离佛法，是不是？能如实观照缘起的，这才是佛法。而在缘起当中看病，把病看实，把病看死，把药看死，这不是佛法。是能从缘起角度看病为何病，医病安利药，这样的药才是真药。是那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因为佛法是要准备契入到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才讲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他是不是会尊重一切法？会。但会不会执着一切法？不会。什么叫不执着？不是用一种离开缘起的角度将佛法看死，这叫执着。好，能尊重这个法为何安立，应什么机，予以适当尊重，这才叫佛法。不问这个烦恼缘起，不问这个药的缘起，这叫执着，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利益众生的这个药的施舍，是不是也是应众生的因缘不断转化的？所以今天讲说，有些众生悭贪，就跟他讲布施，后来他执着布施，就跟他讲布施不究竟。其实，在很多经典也讲布施究竟啊。那为什么要讲布施不究竟？因为他执着布施了。那这样讲也是你的话，那样讲也是话，你这样讲到底标准在哪里？在缘起。我有没有标准？有。我的标准就是引导你入火之见。那怎么引导？依缘起。那怎么引导？依你现前缘起。依你现前缘起，渐次引导入火之见，入意识相，这就是我的标准，是吧？哎，所以在所有修学当中，不管是自利利他，他始终保持觉照的，是吧？他不会说我不断修，但我却不知道为何而修，我不断修，但我不知道烦恼在哪里，这不是很怪吗？我随时看着烦恼在修持佛法的，不是吗？因为他是应他而生，那不能读取佛法而没烦恼，那这个法的安立在哪里？是不是？他同样这个也是从这里来谈的哈。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了知未性啊，这样的了知，非即身心啊，非离身心。我们是从身心这份觉受当中，去看到我们的味觉。我们的味觉有没有离开身心？没有。但是不是有一个独存于味觉？没有，就是它是依这样的因缘而有，所以它有没有？它非即身心，因为身心当中众缘合才有这样的味觉，并不是有一个独存的味觉在里头，是障缘。所以从因缘当中，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味觉？要有因缘来才味觉，没有因缘的话就没那个觉。所以这个味觉到底有没有？因缘合了就有，因缘散了没有，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它的确有， 但你说有，他又经常带原生，如果他真的有，不吃也会有味啊，是不是？为什么我有味道遇到才有味觉？那如果他本性有，经常就是你那个酸的，是不是就一直酸？哎呦，吃冰淇淋也变酸，吃甜的也酸，管他什么东西都酸，因为自信酸，对不对？那为什么酸是要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众缘合啊，所以众缘合的时候有，你不能说没有；众缘散的，你说有在哪里？没了。所以他是不是非即生心，非离生心？所以应缘而生，是不是？好，分别为因啊，从事开悟，蒙佛如来哈、啊，应我昆气，药王药上二菩萨名啊。所以他说，今一会中为法王子，因未觉明。因为的味觉，从一味当中看到那份认知，看到这份觉受的心，所以这个点你看啊，我们现在一路上过来，一定会依于现前缘起而观察，他没有脱离，包括他对药，包括他对色法，是不是对香，是不是都是依现前缘起里面看到那一份缘起相，就是这样。所以包括声音，我听到法以后，我就是在现前声音里面观到这个不可得。所以但是不是即以缘起，即个这个道理虽然有的地方没谈，但道理是不是一样，也是非即生心，非离生心，是不是这样？好，那好，那这个道理也是不是就我们之前所说的，你不要看一个道理啊，这个其实都连在一块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讲无常，也必须要除了世间外在气世间的无常，就我们身心无常，要谈无常是不是也要即以身心，是不是要给予身心看那个无常，这个无常不是令得，是从身心里面体会，身心变化体会的。因此我们对一个法的安立有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的观察，那是不是你有另外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今天你所修的一切能不能在现实当中取得印证？你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你的愿力是用什么愿的？你凭什么生出愿力？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论一个人能不能真实往生，我其他你临终的境界我不知道，那我就问你，你可以讲很多理论，但我会闻你的味道，我看你的是愿力的彻不彻底，是吧？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求的目标就开始变了，不再只是一直持名而已，是在这个名号里面具足的心愿之心。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佛法念佛一直偏到一边去的，它其实是以佛号来具足心愿二心的。那而且这个愿离心是重要，因为愿离没有心上的心会不会出来啊？我一直讲这是一个结构嘛，所以一直把这个问题一直找到源头的时候，就问我们对世间能不能觉悟咯，那还不是就回来啊。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人问往生，我就不看其他的，我看他这么念，我也不一定认为他能有把握，我看的是他是不是真的，他能那个求生净土的基础有没有？这求生净土的有没有，在于他对世间看得透不透，愿力心有没有？如果他这个东西有，我就看到他的佛号是很实在的。我这佛号一直滚，就我常讲阿弥陀阿弥陀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切错边了。念很多念到的，奇怪，怎么跑掉了？就是声音一直滚，那种心没有了，是吧？ 浪费时间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透过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让一个法每一个法都有缘起，都有所依的缘起，对不对？是不是？我今天即便觉悟，我也要有依。那你看药王药上菩萨，他们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源于他们经常在做医药的施舍观察当中看到缘起依啊？哎，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实质入手处，要一个实质的缘起当中让你有所觉悟，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因此当我要讲厌离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很多概念式的厌离，我希望你能说出一个娑婆那个苦不堪言的，你能说到这个世间是不值得留恋，从你的味道里面你有一种实在的所依，你就看到这个人有资粮嘛。因为当你看到对一个人对一个苦看得清楚，是不是叫做无痴？苦看得清楚，他会不会贪？不会，贪，是不是？好，他会看到这个嗔，这个看到他看到是虚假，啊，看到的是那种不是一个有爱正对立的那一个嗔，不是，他是看到真道理。我们是从这里看的。是从这里看，所以当一个人念佛的境界一直在提升的时候，其实我比较不会纯粹从影像啊这些一时的感受啊论，哎呀你这功德很大，所以像现在讲，哎呀我们都不要放下，临终只要好念，我想去阿弥陀就接引你，我说你这个简直像魔一样哦，这样下去的话我悟掉多少可以往生的人。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用这种心在检验，因为它必须所依，包括，所以我说一个道理，从一个道理你如果够细观察，我们如果这样要解释文字，那就看解释就好了。问题这一句话它给你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从这样去学的，不然我们如果要去看这些刚我刚才讲的这个注解里面也没这种东西，是不是？那我们必须要有实在的一个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念佛的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是吧？才知道下手嘛，因为你该具足的往生之粮是还没具足啊，是吧？要你如果标准出来你才能衡量啊，你标准没出来你怎么衡量？我整你这样想，你再继续有还是这些四根柱子才能盖上去，你就那一根很胖，其他三根都还没盖，那二楼怎么盖上去？缺的还是缺，所以我们就变成只有不断的表象上的用功，我们不知道应当如何用功，因为没有所依处，那个如何让你增上你的修行功德力的那个依处没有，你找不到源头，所以我们所学并没有导入到我们的修学当中 作为我们的资粮啊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接着，这是因为觉明，这跟因为觉明跟妙色密缘妙香密缘是不是同一个道理，一样的道理啦，哎，好，而了解这个这个法的实相，从一法而知其他法，跋陀婆罗啊，并其同伴十六开示啊，有所证悟的开示，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等现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欲生时随力入世，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速习无望，乃至。”啊，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啊。妙处鲜明，成佛啊，成佛止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为上啊。就是说我借的这个，好，我们现在来看，他是在接受水的时候，啊，忽悟水因啊。 这个水，水是因什么因缘而名为水？尘因何？就是我们不是现在有物、水，还有尘，还有身体嘛？这三个，我们三个合合才，你看啊，三个合合才安立水。佛法此生彼生是不是这样？就是左边安立右边，右边安立左边。所以左有没有真左？没有。右有没有真右？左靠右，左靠右才左，右靠左才右。所以我们在安立一个法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它只是因缘生，但因缘生一直以后，同时安立三法都存在。所以我们常在讲说，此生故彼生的意思，告诉我是此无此不可得，彼不可得，应该是这样。如果我的身体的这一份的清净是要靠因缘而清净，换句话说，这些法都不真实，是不是？如果左边靠右边，就表示左边能不能独存；右边靠左边，那右边不能独存，因为右边左边拿掉，右不叫右，是不是？根尘是要合，或者根尘，我们因为合了执着了，才执着根尘是，是不是？我们一旦我们一切合合，是不是因为合了以后才有五蕴，才执着我，对不对？一执着我以后，是不是五蕴也被你安立了？其实依色蕴可不可得？色蕴不可得，因缘生灭而已。但因为我用五蕴的这一种合合，我执着，所以我就执着有一个我。因为有我，所以我肯定合合我的五蕴是真。所以是不是同时我执法执就在里头？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执着色受想行识？因为你有我。那你的我靠什么？靠色受想行识。所以互为因果。唯识是不是这样？前七跟八是不是互为因果？七转世滋润第八识，八识长养七转世。一个是所长，一个能长。从不同面相来讲，八识之所以能源源不断，是七转世不断在熏染它。那七转是为什么能不断长？也就是八识种子现行。所以从不同面里面叫相互为因果。所以一切的存在也是相互为因果。其实论实质来看，只有这样的合合相，却看不到中间的任何合合法。我们能看到五蕴相合合，然后假想出我执。仔细看，五蕴依于蕴不可得。既然一运不可得，自生不可得，他生不可得，合合怎么会生？所以只能看到合合生的假案例，没有真实有法能合能生，是不是？我只有看到这样，你看，就像我讲，有没有梦？有，有没有一切法？没有，为什么没有？只有这样而已。就一直滚啊，有影像，你我他什么都有，仔细看没有一个实在的。根尘是相合，所以生出根尘是。其实过去的业力习性让你造作，那每一个造作里面加强了对根尘是的确定，所以每个根尘是的合合，是不是又增加了我的我执法执？这叫相互循环。你如果不从一个恰当的缘起角度，这个生死是不会停的。你靠它滋润它，滋润它造作它，造作它滋润它，滋润它造作它，那恰把变灭掉了啊！那一直尬，就一直转，一直转，那就还一直还还还，就是你永无出期啦。现在慢慢你要知道，你要必须从法道理上知道，我今日。如果要寻求解脱，就必须要真解脱。 否则你的修行只是在还继续翻滚，你根本连个入手处，连个出离的因都可能还没，是不是？你还没看到源头啊。你可能是有很多的理论，但你不是把它当实际事在观察。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现在在防止它不再继续滋润。我应该一色不再染着缠绵，一受想行识不再染着缠绵。我应该时时就像看贼一样啊！你少骗我了，啊！那不但看外，还看你这个混蛋，这可恶！你就是让我带着我到处轮回的，就是你。那个，因为观念的清楚，下手就直接下到很细的地方，是不是应该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人世间的很多东西，你但是随缘应对，但内心里面是保持寥寥分明，这叫动中修，是不是要这样？那你不然你修什么？你要装呆，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你又不知道什么叫不要执着，你只是装呆不要碰。哎呀，你不碰而已啊，可是你内心是执的啊。那应该知道。不取相，不取随心好，是不是？我们随时应该要守时跟律仪嘛。不管是在戒法跟定法都是这样，必须以六根对六尘当中不取相，不取随心好。那这不是一味遮，而是在道理上知道，凡你掉去就是生死。那我们现在当然不容易完全遮啊，所以那你就必须要时时正念分明。是不是这样？那因为保持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好的念头？为什么？长生厌离，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功夫最实在啊，这个功夫最能保证往生，而且这样的功夫从一开始就比较不会在临终当中吝生对生命的贪着。因为从一开始就是不是对外，都是对自己的这一条修行的路，那个念佛的心都是以如实观照这份贪着心为下手处，这样的心才能发挥作用。我觉得话，就算你功夫再大，一旦起爱就取有，就生老死，那这已经是宿世累积的多少习性，你这么微薄修根本没什么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日夜之中不断串习对治这份生死根源，这就不是虚假了。因为修行也不是一下子，它是百般折腾，一直想你说要一下子要成就，不是，你要面对的是过去带来的很深的习性，你也必须要给自己慢慢串习了啊。你也不要想一下子就能成就，我觉得这比较不实际。因为你唯保修，你就算我常讲，就算你现在精进的闭关三年十年也未必有用。为什么？功夫没下去。你就算在闭关里面把所有都这样专心修，如果你不从根源的对治上下手出来，十年很伟大，对不对？二十年很伟大，你算的，你那个是一十年，比起过去无量劫，那个是一刹那修行。你要用一刹那修行对治过去无始劫的生死，门都没有。你是用今生讲，我今生修行用二十年，那你应该问的是上辈子以前的，你不要问现在。现在不错了，二十很难得的，那比过去那轮回那么多，那连个上台面都不行，太小了，二十年。那个问题在哪里？在于我的法实颠倒法虚，这就是一刹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的法不入那一个重要的，变成你就算二十年其实都顺生死的，所以你必须顺于真实法才有转动它的作用，虽然短暂也无妨，一盏灯破千年难。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我们现在长养的之见，其实作用都是在这里。或者的话，你在学还是一样啊，因为你的学习并没有抓到关键处， 你并不是开始防范那个对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你没有试着去看清楚那个虚妄。只要你不往这边走，你的执着一直都在啊，这个功夫才叫真。那你不以这个真实法去对待，你用个20年30年，我告诉你还是虚妄一场啊。出来信不信，一出来就完了。因为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曾经有一个在别的地方，他也染指，他染好几根了，他的手不要剩下几根了，可是经过了10来年，其实他对佛法还充满疑惑。那如果他不掌握到这个道理，这个染指那跟外道法就一样了。以他这种气魄，如果走对路难得哦，是吧？但如果走错路，那跟外道就一样了。所以走到最后，有人问他，他说他其实到现在依然不能很实质的，因为已经愿意染指了哦，但依然还挂碍啊。这就是听到我的也没因缘说，对不对？人家也不一定离。但问题我讲说，平白的这一生勤苦啊，我们讲过那个，如果你懂得修正的话，那不是这里面讲是吧？啊，狂信自歇，歇即菩提，圣尽民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戒取劳，恳起修正呢、啊？啊，你这样修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认个足？啊，这个足其实就从现在这种建立起来了。所以，假如不懂得用心，你看你在禅宗里面，甚至有时候那个石头一崩就证悟了。但我们打了流，你为什么丢我？他，人家一个开悟，那个烫到的话，你可能骂人，人家水一烫到，人家是开悟，那就看你怎么用哦。你不用心，哪有得误入之处啊？你用心的话，因缘时节，可能就像你看，洗个澡他也能证悟，那么天天洗也没用，洗个澡也证悟啊。哎，那吃药，我没有药上药王菩萨那么厉害，但吃药也够多，也没开悟，对不对？烧香不常烧，刚刚还点嘞。那你开悟啊，你不用心再烧再多也没用啊，是吧？甚至有的人更厉害，他就别人倒霉他开悟，那我们倒霉棒让别人开悟，你就专门事先用的，所以一日苦恼苦恼恼，却不知道这个东西都是法，是不是？所以我说，如果得到这一份法的要领，其实你随时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佛法的启发，或者你的说法会很矮板哦，都是这种文字。我说最好的说法，所有一切功德就是自私免真，最大的说法功德就是自私免，本来是睡不着的，后来一听就睡着了。这也是功德。这自从听你的话，又安眠药就没再吃了。那这也不错。所以你看他讲说，我也看到如是的这个水啊、尘啊、身体啊，但只是从这个因缘当中视线，我执着因为这样的因缘说有水、有尘、有体、有洗澡衣，那其实这个水又和因缘而立为水，我在这个因缘当中另起清净心出来，是不是？在世间里面，包括我们梦中是不是有洗澡啊、洗手啊，洗掉了洗哪里啊？有这样的因缘，在梦中是执着，我们在梦中如果打开水龙头，是不是有水、有手、有污垢，是不是都有？而且这就因为这样执着，又执着这中间的水跟污垢都执着，所以形成这一切法。所以这个法的执着就让你的梦境继续持续。可是实质上有没有水？是这样的心生出这样的水，望这个水有尘，望这样因缘有身体，这样形成出来，相互支撑，比比案例。可是没有， 可是你就是看不到。所以不但这样的执着，刹那这个用水洗手的这个因缘具足，而且还以这个因缘长养下一个执着，所以他就不会一直停，而且所有烦恼相依而成生了、啊。所以你怎么摆都摆不了，哎，你摆不了。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吗？今天这个东西我不要。我当我在对立他的时候，我在舍掉他的时候，我是不是经常站在一端去舍掉我不要的？其实当我站在一端，我看不到中间相互的虚假，而是站在一端舍这一份虚假，是不是同时肯定这个真实？当我肯定这个真实的时候，另外一端是不是也同时被肯定？所以我丢出去的有没有丢出去？没有。这就是我们一直修为什么跳不出来，因为你这个修本身不清净，你同时在舍掉染污，同时在染污，而且你舍掉的染污还是标，你的染污还是你执的染污还是本，所以你从来没有离开那份真正的颠，真正的滋润这份生死烦恼的那一份愚痴无明，你没有碰它。所以你最多只是质押它的表面，但你所有修行从没离开对它的滋润，这是最大问题，这是最大问题。所以这一点要留意。哎，那如果透过我们前面讲的，你说要厌离娑婆，没有，你喜欢娑婆。第一个，从那种用一种心是对娑婆里面有很多不清净的关照当中，虽然说是厌离娑婆，本质是贪着娑婆，所以你能厌离的就是娑婆的苦苦而已，你其实没有厌离娑婆的乐，更你没有看到你其实娑婆出在于行苦，你根本没厌离，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一直卡在那里，那这个观念没有，你就不知道怎么下手。其实这都从这里可以得到讯息的 啊，是不是？所以我常讲说，如果对于法有点心开意解，你念起佛来也轻松啊。为什么？那原来滋润出来的障碍，我不但滋润，他自己跑不出来。之前就百般的撇除那些妄想，念佛的时候很多干扰，这些干扰不都是你去把它带出来的？你觉得可爱，你去滋润它，然后你滋润出来又念佛，又去打它啊，打它又滋润它，也太闲了，没事干才会一直做这种事。如果你发觉有所觉悟，有所了悟，这种东西，这个东西突然自己跑不出来，因为你没滋润它了。所以从你对法的这份觉悟，你不觉得你念佛突然轻松多了？为什么？你不再虐待自己的。所以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一块哈？好，我们物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你看，从这一份生灭当中有洗身体洗无过的这一份生灭当中，才知道，都有，也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即空即假，有没有这样洗？就因为他是这样生生灭灭才把身体洗干净，就因为这样生生灭灭，我才知道这些生灭相都不可得。我没有离开生灭，我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才知道它不可得。速习无望啊，就是因为这样身心的障碍没有以后，就有时候就会抑制到过去的修行。我们很多六通啊，其实就是障碍没的，就是相对就会通。我们对道理的理解，包括之前，当我们的障壁那种执取没有的时候，对很多道理也会自然顺畅流动打通，包括我们的境界，因为它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们对很多东西的蒙蔽啊，随着我们的智慧清净慢慢现前，有时候不刻意修，有的是刻意修啦，但因为你过去数世因缘我们也不知道。但像有一位，我就说一个，他是老师， 他修安那波那法，竟然得不尽相出来。他修的是安波法，现出的是身心三十六物。以这个法引申过去的习性，所以他修的也很自然，就是奇怪，我的身体怎么所有物都看得清楚这样。那但他修的是安波，但因为安波才引申出来，其实安波本身法会相通啦、啊，但这个就是一个居士他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个因缘，有的人就看到现在我就很清楚，这样一直在调，所以个人的身心那种智慧越来越不障蔽的时候，他的觉知就越来越强，所以有的人的觉知力也自然感觉对有些东西很维系的敏感性出来，为什么？障蔽少了。障蔽少了，对自身的观察，对外在的观察，相对就越来越敏锐。这个时候你为什么看得到？就看得到、哦。就像你怎么看得到？就看得到啊。为什么看得到？不知道就看得到。那你为什么懂？就懂啊。因为遮障没了。本来说你为什么看到？就是障蔽没了就看得到。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对很多东西的觉悟，从于身心的清净。你看他说素习无妄，乃至今时从佛出家啊，令得无学啊。所以有些东西从过去，他过去就学了，现在啊，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也是从这里来。是彼佛名我跋陀婆罗，都是依这个因缘安立名啊，妙处宣明。那这个道理跟我们前面讲妙色密缘宣明，明的也是这份觉啊，这份觉啊，成佛止住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为上，它是以处为真上，它是依这个因缘。但我也讲过，它只是它的真上缘，主缘。所以我们眼睛对色尘，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眼识生出必须九种缘。那我们为什么讲眼对色是主以其他为主而已的，并不是眼直接单独对色，因为眼识的形成要众缘，但在六根当中各有所对，所以偏取眼对色，不是只有眼识就能成就眼见了，是要众缘啊。那同样的讲说，处因为上，是只是以处为真上缘，其他的条件都是要有的，是不是？所以大家说我是由处而入。那我们现在如果观那个四念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观受、处、受？那所以说，如果有的人不了解这个缘起的道理，你就算看清楚了，又何有什么用？你会很多相、很多心，你看得很清楚，但你看不出缘起意。你看啊，当我看到这个药是这样变化的，包括我看到这个水是这样洗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是缘起无自性意。如果不是这样，你只会看到，哎呀，这个水分子，像我们现在这个水分子经过怎么样？你看它把污垢拿走了，你就会得到这个。到最后得不到水不可得，是说要喝好水。你看他得的结论是这样，那这个水分子啊，要干净水，它就能透到很细的地方。也对，实际上现在我们是不是需要？是需要。但我们会停在这个项上。那如果我们知道说，的确这样的一个因缘，它能成就身体，但我们不会就停在那里。我们不会在物质上往下串，串到得到一个另外得一个执着。其实我们应该从缘起里面看到它的虚假。所以不管就是观不净，你看到、观处、处受，是不是？那前面那个观不净是观色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是不是这个？其实他们到最后走到最后都是怎么样？得无所有。你不能看到那个原则都一样，你看他看到那个是吧？这个白骨为尘，归于虚空，空色二物，一定都走到这里来，这相通之处就在此处了啊、哦。 所以这个就是从这里我们现在谈的，它就是配合原来的我们的讲法啊，走到这个地方来啊。好，再过来，再过来，差不多。好，那我们就今天到此，我们后天再继续，好吧？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